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嗨，我是 Kyle。
今天要聊这本书呢，你当下买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应该是蛮轻松的一本书，但我觉得绘本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集吧，就很像一个教授跑到教室里面，在黑板上写上几个问题，然后让学生开始思考。那我们在过去看到那些内容比较多的书，有点像是教授跟大家讨论这样子的议题，就可能让学生跟着教授的方向去走就好了，你不用问自己这么多问题。但是今天这本书呢，就是会为你抛出很多问题。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叫做《总有一天你会懂》。这个作者呢，他是德国的《时代周刊》的编辑。然后他有一天，他家里面的侄子出生了，他心中有个感慨，就觉得说，这个侄子未来很多时间可以去挥霍，但另一方面呢，这个生活也会为他抛出很多问题，所以他当下就有个感觉说，让我活到现在，生命到底教会我哪些事情？接着他就去问很多人，关于人生到底教会你哪些事，关于这样的问题。他曾经去问一个第三国家的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呢，他其实对于自己生长在这样的国家，他感觉到有点失望吧，但他到最后想到，如果他想做更大的事情，他得先把眼下这件事情做完。所以这本书里面某些内容是根据这个大学生所提供的。然后这个作者也去访问过一个叙利亚的母亲。我们都知道叙利亚是一个内战不断的国家。然后这个母亲呢，她去带着六个小孩子。她跟作者讲，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穷人的容身之处，但是生命既然已经存在了，我们就得去享受它的美好。作者就在这样不断的访问当中把这本书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生命想要教导我们的事情。让我在看这本书之前，我自己对于生命想要教导我们的事情有什么感觉？我当下觉得说，生命都是透过一些自责，让你自责，让你去询问自己，过去的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啊？怎么会这样做？透过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方式，让你去醒悟一些道理，学习到一些功课，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看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行为。那我想问凯哦，你觉得生命都是透过什么时间点，或是透过什么方式来教导我们某些事情呢？
通常是在面对一些困境或瓶颈的时候，那我们设法面对这些事情，才会从中学习到经验，帮助我们往后的人生继续往前走。我觉得通常就是在这些时间点。
这样好像跟我提到的感觉有点像，就是透过一些让你慢慢去询问自己，慢慢的去责问自己，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成长，对吗？
对，通常就是有反省才有进步。
好，那我就要直接讲到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其实这本书里面的文字非常的少，那它一开始呢，他是先讲一个婴儿出生之后，然后他进入到幼稚园，他在幼稚园里面可能会发现自己会喜欢某个男生或是女生呢，然后接着他可能在16岁或17岁的时候发现他谈恋爱了，他学会了亲吻，然后他开始会去思念某一个人，接着呢，他可能会经历过讨厌自己，经历过把自己的点点滴滴告诉另外一个人，他也可能经历过失恋，经历过孤独，接着有可能就找到一个正确的人，接着他们可能就结婚生子。在带小孩子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他对小孩子的爱是如此的深刻，但是当小孩子长大了，我们的父母也老了，你被这样子两股力量拉着跟推着，你会感觉到怎样的困境呢？然后等到自己老了之后，你可能另一半会生病，然后你自己的身体可能会慢慢长出皱纹。我们遇到很多生命中的难题吧，例如说我们是不是了解自己呢？我们可能在老了之后才发现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然后可能到最后你的孩子都想问你一个问题，这辈子你到底学到哪些事情。其实我刚才所讲的就这本书里面的架构，让我从中挑选了几个我觉得我比较有感觉的把它提出来讲。第一个是零岁的时候，零岁的时候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对这样子的年龄是没有记忆的。书中讲到，这时候小孩子只要一笑，其实爸妈就会笑着看着你， 然后这样子婴儿呢会用手想要去抓住任何东西。虽然我没办法拥有那时候的记忆啦，但是我曾经去问过我妈妈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回家看到放在桌上的一个相片吧，然后那个相片里面就是我哥哥站在旁边，那我妈妈挺着大肚子，我就跑去问我妈妈说，诶，这个肚子里面的人该不会是我吧？她说，啊，不然还有谁？然后我就去问她说，当时怀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她其实告诉我，第一个感觉是感觉到有点紧张，因为她不知道当这个小孩子出生之后他需要面临到怎样的困难啊，需要面临到怎样的问题。但是第二种心情呢，他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吧，因为即将有个新生命出现在他生活当中，他抱这两种心情来怀我，然后把我生下来，希望生下来之后没有很后悔。然后这是我在小时候的感觉，无法体会，所以我去问我爸妈。然后下一个议题呢，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他其实都是蛮有感觉的，就是有时候你真的很不喜欢自己。我在书中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是写在19岁，但我相信每个人在生命当中的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好不喜欢自己哦。我自己在生活中有很多次非常讨厌自己，然后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发生在几年前，那时候我的父母从中部开车上来北部找我，就找我吃顿饭，找我出去玩这样子。等他们上来之后，我发现我竟然没有准备礼物，没有准备行程，就跟他们见面了。可是我前几天还在为当时的女朋友去台北市的某个巷子里面找寻一个她喜欢的日本玩偶。我当时醒悟过来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啊？为什么对于一个父母亲，他平常对我这么好，对我这么用心，我却没有好好招待他们，反而是把全部的专注力，全部的时间花在当时的女朋友身上呢？那时候我的感觉是非常讨厌自己的，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觉得生命中其实有很多时间点让我们不喜欢自己。那我想问凯哦，你生命中有过不喜欢自己的经验吗？
都是在我意识到我把别人对我的付出或者关爱视为理所当然，而我没有对这份关爱做出回应的时候，那其实等于是变相糟蹋了别人对你的那些情感。这种时候我就会特别讨厌我自己，
有点像是在责怪自己那时候怎么这么不懂事，是吗？
对，
其实我觉得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怎么可以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呢？
对，
而且好像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父母对你或是你的伴侣对你的时候，对不对？还是你不一样？
通常是父母或者是朋友，毕竟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私而且发自内心的嘛。那朋友一开始会成为就是友谊的一份子，也是因为他们觉得你这个人是值得相处，他们也愿意把精力花在你身上。但是如果事后我就是没办法回应这些人对我的付出，或者是我因为某些自私的理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事后回想起来我也很自责。
好，了解。接着要谈到的书中其实写在23岁，就是我们生平中第一次把自己的点点滴滴告诉另外一个人。这一点呢，我觉得比书中谈到的第一次恋爱来得重要。怎么说呢？因为对我来讲啊，把自己的生平中的所有一切告诉另一个人，它是一件非常特别的感受。因为我会觉得说，竟然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人对我的全部事情有兴趣，然后我也会在这个告诉他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被信任吧，然后好像自己的不论是缺点或者是为数不多的优点，竟然都有一个人可以接受他们，我觉得这样子的过程是非常特别的。那我想问凯哦，你生命当中有把自己的点点滴滴告诉另外一个人的经验吗？
有，在几年前有曾经很郑重的告诉我女朋友关于我所有的事情，包含我觉得我的优点还有我的缺点，甚至是一些我做过的不好的决定，我尽可能的 全盘托出，而且这件事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涵，就是我100%的信任这个人，而且我也意识到往后的人生我可能会跟他一起走下去，那我也希望在往后的人生中可以尽可能的尽量对他坦诚，也希望自己能够呈现最自然的那一面在他面前。我觉得这件事有对我而言是意义非凡。
听你现在讲我有点羡慕，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前几个月吧跟我朋友去中部的一个乐园玩，哇，他们当下的快乐，当下的一点一滴都可以告诉他们的伴侣，然后我拍完的照片发给我妈妈所以我相信在袒露自己的一点一滴，把你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告诉另外一个人，这个过程这样子的感受是非常好的，对吧？
对，
哇，你再回答一次我又羡慕了一次好，那我相信这样的过程对于所有人来讲它都是很特别的感受，有可能对你来讲就像我所说的，你觉得既然有个人这么相信你，这么想知道你的一切事物，也有可能像凯尔所讲的把自己的信任全部给另外一个人的感觉，我觉得那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接着要讲到的呢，就书中写到的，我想他想表达的是当你失恋的时候，他说我们还没习惯独自在周末的晚上待在家里面，而且不感觉到孤独，就是这种孤独感，我相信不论是在分手之后或者是单身或者是任何人感觉到孤独，我相信一开始都是不好接受的，因为就像我之前在书中看到的，每个人都不喜欢这种被隔离感，好像觉得说世界是不是还很喧闹，只有我自己留在家里面，这种感觉就会让一个人感受到不好受吧。那我自己呢觉得接受孤单这件事情可能是一辈子的功课，因为不论你现在遇到了或是你在老了之后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都得想办法去面对，即便你现在身旁有伴侣，但我相信这样子的人还是有些时候会感觉到孤单，所以我觉得要去学习跟自己独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因为你要学会独处嘛，你就得必须喜欢你这个人，所以你就得做一些自己都喜欢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更了解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那我想问 Kyle， 关于孤单孤独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它是什么感觉呢？
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观察学校里的同学，原则上大家上课啊或者是出游都是成群结队的，那我比较不喜欢参与团体的活动，那但是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样其实好像有点与世隔绝，然后被社会隔离开，我其实内心会感到非常的就是孤独。但是当过了几年，就是出社会过了几年以后，我觉得所有人在走入社会或者是各自结婚以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要面对，而且我觉得多数人他们在这样的夜晚一定都会觉得自己的某些问题是别人无法体会，那多少也会感觉到孤独。所以当我意识到多数的人都会感觉到孤独以后，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孤独了。
哇，听你这样一讲我也感觉到不孤独了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过程就对了，是吗？
对。
好，那接着要谈论到的就书中写到的34岁时你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当时我读到的时候，我就自问我是在什么时间点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的呢？虽然我相信在很多爸妈的面前每个小孩子都还是小孩子，不论你现在多大了，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在生活中发现自己好像有所成长了。对于我来讲，就是我发现我可以参与爸妈的讨论，因为在小时候呢可能爸妈叫你做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当我可能毕业之后可能开始工作之后，他们有些问题会来询问我的意见，然后我给予的意见他们有时候会把它当成最后选择的那一个，这种时候呢就会让我觉得说我的能力已经是他们认可的，然后好像觉得自己变强了一点， 这种时间点，我觉得自己就有变成大人的感觉。虽然大部分时候，我希望我自己还是个小孩子，对于世界上任何东西保持好奇心。那我想问凯尔，你是什么时间点觉得自己长大了？
当我面对到的问题可能超越了父母知识的范畴，他们无法帮助你解决的时候，让我意识到我自己必须独立面对，然后设法克服它。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自己必须要被迫成为一个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大人。
哦，就是觉得说，哦，你现在面对到问题已经超出父母所可以帮助你的范围之后，你就觉得自己长大了。
对，特别是只能自己解决的时候。
好，这个问题其实我刚读到之后，我去问了身边的朋友，虽然当下都被他们问说到底问这样问题干什么，可是呢，他们给出的答案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而且有个共通点，就是察觉到自己的能力已经有所改变，而且被身边的人所认同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转换，才会让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那接着要谈到的呢，是关于压力的。书中会写压力是因为他承受了小孩子的学费压力，承受在职场里面的压力，但我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压力，而且你可能在某一段时期会感觉到更深刻的压力。我读到这段之后，我就开始想，我人生中有什么时间点是压力最大的时候？我后来想到，应该是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因为我本身的资质不是很好，所以可能在投递公司，在投递履历之后，有可能得不到回应，或者是我参与他们的面试了，到最后都是没有消息的。这些时候呢，我会有两股压力，一股压力是来自于最现实面的，就是我感觉到我的未来好像有点迷茫，就是好像没有公司需要我这样的人。第二种压力呢，来自于自己给自己的一种不认同感吧，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没有很用心在栽培自己的才能或者是自己的专业知识，然后去埋怨自己过去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呢？那时候的压力都是来自于这两种。那我想问 Kyle， 在你人生当中遭遇重大压力的时候是什么时期，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特别是工作或者求职不顺的时候，这个时候难免会开始自我怀疑，然后就会像我们先前所说的，这个时候就会特别不喜欢自己，去后悔自己当时做的一些决定，年轻时做的一些决定，为什么不是把打电动的时间去多读一点书，或者是准备把期末考考好之类的，然后自我怀疑，然后开始讨厌自己，然后又会陷入一个负向的循环，这个时候压力就会开始慢慢越来越大。
那你这样讲，所以你现在有把打电动的时间拿去看书吗？
原则上我会分配一下比例啦，使得那个比例可以适当一点。
希望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问心无愧的。那接着要讲到的呢，是46岁，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沉重一点。书中写到，当你失去了某个人，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到过去曾经失去过某个人的经验。因为在小时候呢，我的叔叔过世了，然后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的奶奶过世了。我想起这两段时间，我就开始想当下的我是什么感觉。其实事情发生当时那种感觉没那么深刻，但当那个晚上或是往后几天，我会深切的感觉到我生命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人或是事物或是美好的东西就成为记忆了。我们就只能靠记忆来回想起这个人，而且有时候我在做梦的时候还是会梦起我叔叔或者是我的奶奶。我觉得失去某个人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不好受的，但我从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我应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爱我的人及我爱的人身上，而不是等到他们不见之后才去开始想说自己哪里没做好，或是哪里可以再做得更好，而是用你现在所能做到的最好的能力吧，去爱你身边的人，然后去为他们付出。这是我觉得生命中 当我们失去某些人之后可以带给我的教训。然后接着要谈到的呢，是书中写到52岁的时候，他那张图是画在一个火车上面，然后一个人看着外面的风景，想说这辈子恐怕有些梦想是无法实现的。我觉得这种感慨我自己非常的深刻，因为我可能在过去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些梦想本来想去做，但到最后放弃了。这些感觉都会让我当时啦陷入一个低潮，但是我们如何在低潮当中爬起来，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想要教导我们的事情。我后来发现了自己的一套方式，就是去运动。因为我觉得有些问题不是你留在房间里面慢慢想慢慢想慢慢去自我怀疑就可以解决的，而是当我们走出户外之后，或许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这样的方式呢也沿用在我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或是心情不好之后，我可能就会去运动去跑步，而且当我跑完步回来之后，这些问题虽然不会马上得到解决，但是我会觉得心情变好了，也更有勇气去面对这样子的低潮。他接着书中呢，他在63岁的时候提到，你环游世界了吗？还是你专心在你的花园？我觉得作者想表达的就是，其实每个人想要过的生活大不相同，然后每个人选择他自己想要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想要的生活跟别人想要的生活，我是可以去分辨的吗？因为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很习惯把自己的价值观带给别人。有些人可能对于物质比较追求的，他就会觉得说，那些不追求物质的人到底想什么？然后可能有些人比较注重心灵层面的，他就会不懂这个社会为什么要争权夺利成这样子。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会造成很多的冲突，我觉得。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千万不要把自己想要的生活跟别人的生活搞混了。我可能喜欢假日时候待在家里面不出门看书或者是看 Netflix， 可是呢当别人不这么做，他们想要去做更好玩的事情，例如他们去参加派对，他们去冲浪，我不应该说他们这样子的做法是不好的，因为每个人想要的生活方式原本就不一样。这是我觉得作者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想要告诉我的事情。那我想问凯哦，你对于这样子的生活模式的选择，你自己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其他人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未必适合我们自己。那至于要如何找到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很适合在前面周末的晚上一个人感到孤独的时候，这种时间点很适合想这种问题。所以也是因为可能我在21、22岁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个阶段，所以后来我比较知道要怎么过日子是我自己可以被接受而且是我喜欢的。
你是不是看到我的小抄写到下一段要讲对自己的了解太少，所以你故意谈了自己的了解？
其实你那小抄太远了，我根本没看清楚。
好，那谢谢你的回答。那我们先谈到书中写到70岁的时候，你发现你对自己的了解还是太少了，某些事物你愿意开始去尝试了。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了解自己吗？我想了一下下就马上得出解答了，就是我根本不了解自己。怎么说不了解呢？因为我在很多的时间点我可能会感觉到焦虑，到最后我发现我为什么会焦虑呢，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看不到终点线，所以我根本不晓得我自己在地图上的哪一点。我拿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当比方好了，例如你今天被主管的某些工作丢给你，你感觉到很不开心，你回家之后很焦虑很生气，但当你往回推，你发现这件事会带给你这样子的不好情绪，是因为做这件事情并不能让你朝着目标前进，但你又回想起来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目标在哪里。就是这样子的推导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啊，这是我生活中常遇到的。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会透过阅读方式来了解自己，虽然到现在还不是很了解。就我之前分享过一本书叫做《安静就是力量》，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得到了很多对于自己的了解， 因为他这本书是讲关于内向外向的。我自己发现每个人不可能完全的内向及外向，因为我那时候非常怀疑，为什么我有时候会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但是有些时候又喜欢自己独处呢？那这本书就给予我解答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透过阅读的方式来更深刻的了解自己，而且我也认为了解自己是一个一辈子的功课。那凯尔，虽然你刚作弊偷看我的小抄，你还是得回答，你对自己的了解多吗？
我觉得不算很了解。我想如果一个人很了解自己，他这个人势必清楚他的人生是在追求什么。我们工作，我们过自己的人生，可能有些人是追求财富，或者是成就感，或者是社会地位。但其实在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还是不敢肯定的说我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以这个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应该不算是很了解自己。
好，所以可以说我们都是部分的了解，但是对于那个不了解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
对，我觉得了解越多就发现自己其实不了解的地方也还是很多。
好，这好像跟读书一样，就是你不去阅读之前，你会觉得说哦，你好像看过很多书了，但当你开始挖掘几本书，你发现你自己的所知所学还真少。
对，亚里士多德说过，我懂得越多，其实我就发现我什么都不懂。
谢谢你提供这么精辟的一段话。刚在聊天过程当中，其实我想到我妈妈的例子。我妈妈今年已经五十几岁了，她有天告诉我，她发现她不太了解自己耶。因为过去的她，其实她的运动就是走路，她最近迷上瑜伽了，她还特地告诉我要去买个瑜伽垫。所以当我回家之后，发现她开始爱上瑜伽这个活动，也是她跟朋友的接触过程当中，她发现自己喜欢这样子的事情。而且她也说到了，她现在要慢慢去发掘自己的兴趣，因为她怕她退休之后没事做，所以她开始养起两只狗。这是我妈妈的感觉啊，她认为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我接着要谈到的呢，是书中写在73岁的，他写到哪些决定改变了你人生会大不相同。我觉得这种感慨在我们生活当中某些时候就是会浮现。然后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想到我某一段经历，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在挑三个公司到底要去哪一间，然后那时候我每天就去问一个朋友说到底该挑哪一间啊，然后告诉他优点缺点。他有一天被我问到烦了，他就反过来问我说，其实你就挑你最喜欢的那间就好了，因为你这辈子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挑另外两间到底会过上怎样的生活，所以你就去做你的决定，然后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不要去犹豫了。当他跟我讲这段时候，我当时其实蛮崇拜他的，而且我也发现他是一个不会去后悔他所做过的事情，他认为那就是你当下所能做到最好的事情啊，你何必在事后去后悔呢？这是我觉得当我们想要去改变我们过去的生命当中某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心态去调整自己。那我想问凯尔，你觉得生命中哪些决定改变了你的人生会大不相同呢？
我觉得这种时刻很常发生，比如说要去读那间高中而不要读我现在这间，大学选科系的时候要选我自己喜欢的而不是大家觉得未来比较有出路的，工作的时候可能要挑有发展性的而不是一开始起薪就比较好的，这种时刻其实比比皆是。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做的决定都是根据当下的资讯所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决定了，事后会后悔多半都是因为我们后来得到了更多的资讯，然而我们在做决定的当下并不知道这么多后来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会试着说服自己，我当时的决定已经是那个时期最好的了，这样说服自己可以让我不要一直纠结在遗憾和后悔之中，可以帮助我的人生继续走下去。
这样子讲法就好像是一个签了彩券，然后他到最后发现他只要一个号码稍微改变了他就可以中奖的感觉是吗？
对，我如果我先知道会开出来几号，我就会去签那几号了。
但是这样子的后悔其实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你是事后拿到这些资讯对吗？
对啊。
好，我觉得你这样的想法其实还算是一个蛮正向的，这是在你身上很难得看见的一个特质，你晓得吗？好，那关于这本书呢，因为我跟 Kyle 挑了几个重点，然后我们想讨论的，但其实这本书里面的绘图其实非常精彩，作者找了一个意大利的绘图师，这绘图师呢像是用蜡笔的感觉把这些时刻描绘得非常生动，然后我觉得画得非常可爱。所以假设你想要去知道里面怎么画呢，你可能还是得去买这本书来看。那关于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我就大概聊到这边。我先讲一下，当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这些生命抛给我们的问题，你可以说是上帝，你可以说是造物者，他想对我们提出的考验，他想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这些考验跟问题本质上来说它是没有好坏区分的，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在《原则》那本书当中看到作者想讲的东西，就是痛苦点。他直接精辟的讲到一段话，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生的质量就端看我们怎么去面对痛苦。当我们可以用正向的方式去面对痛苦之后，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会提高。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会去省略这样的痛苦，或是忽略这样的痛苦，这反而会让你的生活面对一个无止境的低潮，因为你现在躲过了，之后还是会找上你啊。就像是你在挑选这间公司的时候，你可能发现自己哪里能力不足，你就挑选另外一间，但是你这个不足的地方始终会在你的职业当中产生出问题。所以假设我们可以提早去面对的话，我相信这些考验，这些痛苦都是想让我们去成长的。这是我读完这本书第一个感觉。然后第二个感觉呢，我就马上想到一部电影，它的英文书名叫做 The Bucket List， 中文翻译成一路玩到挂。我相信啊，这样子的电影名称对很多人来讲都是非常没有吸引力的，但是它是非常好看的。那我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在演什么。它里面其实是两个临终的病人，可他们的生活大不相同。一个呢是为了家庭放弃他的学业，他在读大一的时候吧就休学去赚钱养家。另外一个呢，他是家财万贯，可是他的家庭非常的不好。他们两个在病房里面遇到了，然后就这样子，两个完全生活中完全没有相干的人，却决定去做一些他们想要去完成的事情。然后在过程当中其实非常好笑，然后我觉得寓意也非常的深。而且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里面讲到当一个人死掉之后，上帝会问这个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你生命中曾经快乐过吗？第二个问题，在你生命中曾经把快乐带给其他人吗？然后我就开始问自己这样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生活中曾经快乐过吗？我自己的感觉，我得先把快乐分成两块。第一个是狂欢型的快乐，就像是我们去参加派对、参加聚会、参加群体活动，这些当时的气氛、当时的渲染，我觉得都可以让我非常快乐，没错。但是当我回到家之后，我会发现好像蛮空虚的。这样子的快乐，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狂欢型的快乐。另外一种呢，我觉得是满足跟幸福的快乐。我讲一个生活中发生过的好了，因为我有时候假日会回家，那我回家之后呢，我妈妈就会煮很好吃的菜，然后我爸爸可能就会在很晚的时候去高铁站载我，然后再载我回去坐车。其实这些付出，我在假日回家的时候都感觉到满满的爱。然后有一次，当我爸爸载我去坐高铁，然后我在高铁上去回台北路上，我就开始想着我爸爸妈妈对我的付出，然后我就觉得好幸福哦。然后那种感觉是真的来自于满足，来自于幸福的快乐。我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讲，它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我是拥有过的，而且我在家庭当中获得很多。然后第二点呢，我曾经把快乐给其他人吗？其实我自己不确定，但我希望我自己在往后的生活当中，我可以尽量提供给别人这种幸福而满足的快乐。这是我希望自己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的一部分。然后看哦，这个问题既然这么难回答，就不能只有我回答吧。所以我要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人生当中，你生活当中曾经快乐过吗？
有一年寒冬的时候，我坐在书房里，然后我当时可能正在上网，然后我就停下手边的工作，转头看了一下我当时的女朋友，她也在她自己的书桌前面，就是做她自己的事情。那我就意识到，虽然人生有些目标无法达成，但其实那些目标的背后，实现了那些目标，你终究还是会追寻这些比较微小的幸福。那有一个人愿意陪伴你，愿意跟你分担你的喜怒哀乐，然后在寒冬的时候愿意跟你相处在一起，你们彼此也感受到自在。我觉得那个时候，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幸福的。有时候我们要追寻这些微小的幸福或者说快乐，其实可以不用绕那么大一圈去完成那些非常远大的梦想。生命中其实很多细小的美好事物就在身边。
你讲这样子好像在跟你的女朋友告白。
我们几个月前结婚了啦。
哇，这样一讲真的是好后悔问这个问题哦。然后第二个问题你要好好回答，因为我就在你旁边听。你有曾经把你的快乐带给别人吗？
我觉得我能够帮助我的朋友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提供我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虽然未必有帮助啦，但是或许可以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如果这些不同的思考方式可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的话，我想那些人会觉得快乐吧。
嗯，真的是吧，我也不确定。好，谢谢你的回答。然后到最后呢，还是要补充，我觉得这本书适合怎么样的人。第一个，我觉得你假设现在生活正在面临低潮的话，这本书某些段落某些内容一定会让你回想起你生活中的某些细节，让你可能感觉到幸福，你可能感觉到忧虑，这些问题都可以带给在低潮的你不同的思考方向。然后假设你现在生活非常的平稳，非常的快乐，虽然我很羡慕啦，但是我相信这本书一样可以给你帮助，因为我们不可能100%全面的去满意于现在的生活，我们还是想办法在某些部分想要把它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就可以给你一些方向，让你有个办法把这些不足的地方补足。然后第三种呢，假设你现在人生当中正在经历到迷茫的时期，其实我也是正在这样的时期，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地图中的哪里，我觉得这本书它好像是一个指南针，好像在提醒你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觉得假设你正在迷茫的话，这本书可以带给你的效果。然后看哦，虽然我已经把很多人都包办进去了，但是你还想办法逼出另外一个适合看这本书的人。
我觉得如果某人他人生中带有某些遗憾想要去弥补的话，我想那个人应该也蛮适合读这本书的。以我自己为例，我曾经在大学时期有一段友情，但是后来因为我对我的朋友们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或者说是自私的事情，所以这段友情就没有往好的方向发展。那我读完这本书以后，然后 Vincent 又推荐我去看 The Bucket List 这部电影，我就想到我临终之际可能会为了我当时做的自私的决定而后悔，所以隔了这么多年，可能将近十年了吧，前几周我又把我的大学同学找出来，然后我很郑重地向他道歉，为我当时自私的决定而道歉。那我不确定他现在是不是还会为这种事情感到介怀，但是我想我个人我在临终之际我应该不会再对这件事情感到遗憾。
看来这本书跟刚才分享的电影已经对你人生产生特别好的影响了，是吗？
对，有遗憾的话就尽力去完成它。
好，那谢谢你的分享，那我觉得这本书就分享到这边，谢谢你们。